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阿姨，现在是睡前故事时间。今天我特别高兴，收到了吕佳怡小朋友的来信。他的信中写道：李佳阿姨你好，我叫吕佳怡，今年6岁，是北京兵器工业机关幼儿园大二班的小朋友。我每天晚上都听睡前故事，我最喜欢前些天播出的《露露的奇遇》，因为我是一个熊猫爱好者。我有一只毛绒熊猫玩具叫嘿嘿，他是我最最好的朋友，他还有他的双胞胎哥哥叫大黄和大白。我还有一个熊猫存钱罐，有熊猫一家人和他们用的床、洗衣机、滑滑梯，还有他们的马桶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木偶熊猫，一个皮影熊猫，还有一个熊猫厨师手机链。怎么样，我的熊猫啊，够多的了吧？嗯，真是够多的，看样子呀，真是一个小小的熊猫王国了，连我都想看看他们了。佳怡小朋友是个热心的小姑娘，她告诉我，她的爸爸妈妈给她讲了一个英文故事，她觉得非常好听，就让妈妈把它翻译成中文，让李佳阿姨讲给所有在听睡前故事的小朋友们来听。这个故事啊，真是挺有意思的，下面就一起来听吧。有一只小老鼠向森林深处走去，一只狐狸看见了这只小老鼠，它觉得这只小老鼠看上去不错哦。
你要去哪儿？棕色的小老鼠，和我一起到我的地下宫殿共进午餐吧。
狐狸，你的心肠可真好，不过我正要去和咕噜牛一起去吃午餐呢。
什么？咕噜牛？咕噜牛是什么东西？
咕噜牛？难道你连咕噜牛你都不知道？它长着可怕的獠牙，可怕的爪子，它可怕的上颚和下颚之间长着可怕的牙齿。
那你到哪儿去见咕噜牛啊？
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些岩石旁边。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烤狐狸。
啊，烤狐狸？哦，天哪！狐狸叫道。
再见了，小老鼠。
狐狸逃走了。愚蠢的老狐狸，他哪里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咕噜牛。小老鼠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，一只猫头鹰见到了这只小老鼠，他觉得这只小老鼠看上去挺好。
嘿，我说你要去哪儿？棕色的小老鼠，和我一起到我的树顶小屋一起喝茶吧。
哎呀，猫头鹰，你的心肠可真不错，不过我正要去和咕噜牛一起喝茶呢。
咕噜牛？咕噜牛是什么东西？
咕噜牛？咕噜牛你都不知道吗？它长着高高隆起的膝盖，还有可怕的脚趾头，在它的鼻头上面长着有毒的脓包。
那你到哪去见咕噜牛？
就在这儿啊，就在小溪旁边，
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猫头鹰冰淇淋。
什么？猫头鹰冰淇淋？哦，太可怕了！再见了，小老鼠。
猫头鹰飞走了。这愚蠢的老猫头鹰，他哪里知道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咕噜牛。小老鼠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。一条蛇看见了这只小老鼠，他觉得这只小老鼠看上去很棒。
你要去哪儿，棕色的小老鼠？和我一起到我的原木房子里一起吃大餐吧。
蛇老兄，你的心肠可真好，不过我正要和咕噜牛一起吃大餐呢。
咕噜牛？咕噜牛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咕噜牛？难道你连咕噜牛都不知道吗？它的眼睛是橙色的，它的舌头是黑色的，它的后背上长满了紫色的刺儿。那你到哪儿去见咕噜牛？
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个湖边。它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炒蛇肉。
什么？炒蛇肉？我得马上藏起来。再见，小老鼠。
蛇溜走了。愚蠢的老蛇，他哪里知道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咕噜牛。
这时候，小老鼠大叫了一声，啊！迎面真的来了一只咕噜牛，一只大怪兽。天哪，这是谁？这是什么？它长着可怕的獠牙，可怕的爪子，它可怕的上颚和下颚之间真的长着可怕的牙齿，它长着高高隆起的膝盖，可怕的脚趾头，在它的鼻头上面长着有毒的脓包，它的眼睛是橙色的，它的舌头是黑色的，它的后背上长满了紫色的刺儿。
哦，救命！啊，不！
小老鼠真的遇到了咕噜牛。
哈哈哈哈，你是我最喜爱的食物，小老鼠。把你卷在一片面包里，味道肯定好极了。
味道好极了？
我说，你别管我叫你的美味食品，我是森林里最可怕的动物。不信，你跟在我后面走，你就会知道所有的动物都怕我。
什么？哈哈哈哈！好，我就跟着你走，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
他们俩走啊走，直到咕噜牛说，
我听见前面的树叶里有嘶嘶的声音。
那是蛇弄出来的声音，听着。嘿，我说，蛇老兄，你好啊。
蛇看到了咕噜牛，啊，我的天哪，再见，小老鼠。
说着，蛇钻进了自己的原木房子。
你看到了吧？他们都怕我。
这太令人吃惊了。
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直到咕噜牛说，
我听见前面的树上有喇叭声。
啊，那是猫头鹰的叫声，听着。
嘿，我说，猫头鹰，你好啊。
猫头鹰也看见了咕噜牛。
哦，老天爷，
他说着。
再见，小老鼠。
说完，他飞进了自己的树顶小屋。
你看到了吧？他们都怕我。
太不可思议了。
他 们继续往前走，直到咕噜牛说：“
我听见前面的小路上有脚步声。”“
哦，那是狐狸的爪子在刨地呢。”
小老鼠说了声：“
狐狸，你好。”
狐狸看见了咕噜牛，
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救命！
说完，他也飞快地跑到了自己的地洞里。
这一下你看明白了吧，咕噜牛，所有的动物都怕我。
小老鼠接着说：“
现在我的老胃开始咕噜咕噜叫了，我最爱吃咕噜牛点心渣。”“
什么？咕噜牛点心渣？咕噜牛点心渣？我得赶紧跑。”
说着，他就像一阵风一样转身逃走了。小老鼠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，四周安静极了。他发现了一个坚果，他觉得呀，坚果的味道好极了。多聪明多勇敢的一只小老鼠啊，面对危险的时候不害怕，而是动脑筋想办法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。我想一定是他的妈妈给他讲过狐假虎威的成语故事，小老鼠是活学活用了这个故事了。谢谢吕佳怡小朋友给我们带来这个故事。小朋友，你已经听了不少故事了吧，也会讲很多故事了吧，那么好好的准备准备，讲好了阿姨就请你到节目当中给其他的小朋友们讲好吗？刚才你听到的这个咕噜牛的故事又叫大怪兽，在外研社出版的聪明豆系列绘本故事当中你可以找到它。好了，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睡前故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又该听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了。昨天我告诉过你，奇怪的事儿啊，还在发生。到底是什么事儿呢？我们继续来听吧。
一天早上，一群大雁落在斯格奈东部离威德索沃尔大庄园不远的田地里，在雁群里有13只灰色的普通大雁和一只白色雄鹅，白鹅的背上坐着一个身穿黄皮裤、绿背心、头戴白色尖顶帽的小人儿。大雁们腻了一会儿食以后，有几个孩子沿着地边走了过来，放哨的大雁立即张开翅膀，呼啦一声冲上了天空，以便使整个雁群都知道要发生危险。所有大雁都飞到了天空，而那只白鹅还是若无其事地在地上走着。当他看到其他大雁逃跑的时候，还抬起头来向他们喊着：“
你们用不着跑，不过是几个毛孩子。”
骑在他背上飞行的那个小家伙，这时正坐在树林边一个小丘上，从松塔里往外剥松子。孩子们已经来到他的身边，他也就不敢朝白鹅那边跑了，就立刻躲到了一片晒干的大荠菜叶下，同时向白鹅发出警报。但是白鹅显然已拿定主意，不表示胆怯，他还是照样在地里走着，连孩子们朝哪个方向走，他都不看一眼。孩子们从路上走下来，越过田地，朝雄鹅这边走了过来。当雄鹅终于抬头看时，孩子们已经到了他的身边。他惊慌失措，竟忘记了自己会飞，只顾在地上逃跑。孩子们在后面追着，把他赶进了一个坑里，逮住了他。他们中间最大的那个孩子把他夹在腋下带走了。在大荠菜叶子下藏着的那个小家伙看到这种情景，立刻跑了出来， 好像他要从孩子们手里把雄鹅夺回去，但是他马上想起了自己是多么弱小无力，于是就扑倒在小丘上，用握紧的拳头狂怒地捶起地来。雄鹅拼命地呼救，
大拇指，快来救救我！大拇指，快来救救我！
本来焦急万分的小家伙，这时笑了起来。
呵，现在我倒成了最适合帮忙的人了。
最后，他还是从地上爬起来，去追赶雄鹅了。
我帮不了他的忙，不过我至少要看一看他们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。
孩子们比他先走了，不过对他来说盯住他们并不难，只是他后来走进了一个峡谷，那里有一条小溪，那小溪不宽，水流也不急，但他还是在岸边转了很久，才找到了一个地方跳了过去。他从峡谷里走出来时，孩子们已经无影无踪了。可是他在一条小路上却看见了走进森林的脚印，于是他就继续追赶。不久，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因为朝两个方向都有脚印，说明孩子们可能是在那里分开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小家伙在一个长满灌木的小丘上发现了一根白色小鹅毛，他明白了，那是雄鹅扔在路边来告诉他去向的，所以他就朝那个方向继续往前走。他沿着孩子们的足迹穿过了整个森林，他看不见雄鹅，但是在他不知往哪儿走的时候，总是有一根白色小鹅毛为他指路。小家伙毫不犹豫，继续按着撒下的鹅毛向前走。鹅毛指引他走出森林，越过两三块耕地，走上了一条大路，最后到了通往一个庄园的林荫大道上。在林荫大道的尽头，可以隐约看见红砖砌成的山形墙和装饰美观的塔楼。小家伙一看到那里有个大庄园，就知道了雄鹅的命运。
一定是孩子们把鹅拿到庄园里卖了，说不定它早就被人宰了。
但是他好像不得到证实就不满足，于是便更急切地向前跑去。在林荫路上，他一直没有遇上什么人，这是他求之不得的，因为像他那样一个人总是担心让人看见。他走到的那个庄园是一座雄伟的古代建筑，中间是一个城堡，四周有平房环绕，东侧有一个深邃的拱形大门通向院内。在那以前，小家伙一直毫不犹豫地向前跑着，但是一到那里便停了下来。他不敢再往前去，而是站在那里思索着该向哪边走。小家伙正站在那里，把手指按在鼻子上思考的时候，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他回头一看，一大群人从林荫路上走了过来。他急忙闪到大门旁边一个水桶后面躲了起来。那是一所农村成人补习学校的二十来个年轻人远足来到了这里，有一位教师跟着他们。他们到了大门口以后，教师让他们先在外面稍等一会儿，他自己进去问问能不能参观一下威特索维尔城堡。刚来的那些人又热又累，看来他们走了很远的路。其中有一个人渴得厉害，走到水桶旁边就弯下腰去喝水。他脖子上挂着一个薄金属做的植物采集箱，他觉得带着他喝水碍事，顺手取下来扔到了地上。采集箱放下去时，盖子张开了， 可以看见里面放着几束春天开的花。植物采集箱正好放在小家伙面前。哦，这可真是一个进入城堡了解巡逻情况的极好机会。小家伙立即爬进了植物采集箱，在打破碗花和款冬花下面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。他刚一藏好，那个年轻人就提起采集箱挂在脖子上，盖子啪嗒一下合上了。这时那位教师出来了，他说可以到城堡里面去参观。他先把学生们带进了古堡外面的院子里，站在那里向他们介绍那座古老的建筑。那位老师讲得又长又详细，被关在植物采集箱里的小家伙实在忍耐不住，但是他躺在里面肯定一动也不敢动，因为背采集箱的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他在里面。那群人最后终于走进了城堡。小家伙原来希望找个机会从植物采集箱里溜走，现在他可倒霉了。那个学生一直把采集箱背在身上，小家伙也就不得不跟着走遍各个房间了。他们参观时走得很慢，老师每走一步都停下来讲解。在一间屋子里有个旧炉灶，老师在灶前停下来，讲起了人们在各个时期用过的不同类型的炉灶。老师不慌不忙地讲着，但是他绝对不知道，在一个植物采集箱里竟躺着一个可怜的小家伙，盼着他赶快讲完呢。当他们走进一间挂着烫金兽皮地毯的屋子时，老师就谈起了人们自古以来如何装饰墙壁。当他们走进一张早期的全家福时，老师就讲述了不同时代服装的变化。当他们走进礼堂时，老师就描述起古代婚礼和安葬仪式的盛况。最后，老师还介绍了那座城堡里的主人。在老师讲述这一切的时候，小家伙躺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。如果说他过去曾经淘气把母亲或者父亲关进过地窖的话，那么现在他就不得不尝尝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了，因为那位老师一直讲了几个小时才结束。背他的那个学生又渴了，偷偷地溜进了厨房去找水喝。小家伙开始动了起来，他无意间碰了一下采集箱的盖子，盖子就张开了。采集箱的盖子是经常自动张开的，所以那个学生也没在意，按了一下就把它盖上了。但是这时女厨子却问他是不是在采集箱里放了一条蛇。学生回答说，
没有，我这里只有几种植物。
女厨子坚持说，
肯定有个东西在动。
学生为了证明他看错了，就把盖子打开让他看。
不信你自己看。
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再说下去，小家伙一下子跳到地板上跑了出去。女仆们没有看清跑的是什么，但还是从厨房里追了出去。那位老师还站在那里讲啊讲啊，一阵喊声打断了他的话。
逮住他，逮住他。
哇，真的好险，大白鹅没有被庄园的女人煮熟，只是损失了几根鹅毛，好让他的伙伴大拇指捏尔斯来救他。而现在捏尔斯正在躲避庄园里的人的追逐，他能不能真的逃走呢？还有他能不能真的再遇见大白鹅呢？我们明天接着听吧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该睡了，把被子盖盖好，跟爸爸妈妈说晚安，明天见吧。